好，那我们接着来上课。那刚刚讲到909页嘛，所以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演培法师的一个解释。那他首先呢也是一样，就是先解释一下这个菩萨的一个名字。那这个菩萨叫喜见，为什么叫喜见呢？因为他利益一切众生，给予众生安慰，所以众生见到菩萨呢都会生起欢喜心，所以叫喜见。所以喜见呢是从众生这方面来得名的啦，然后众生看到他就高兴，所以就他叫喜见。那如果众生看到他就不高兴，那他就叫什么？恶见，叫不见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看第二段，就是说我们要讲空，那一定要从哪个方面去讲？有，你要讲空，一定要从有，这个有就是因缘有，所以离开有是不能够讲空的。那这边呢，就从这个众生的无蕴身心说起，无蕴身心，那以色蕴来讲，就色跟色空是二嘛。那色就是物质，那物质呢，有时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色法物质，都会把它当作是实在的。但其实这个色法出现或者是存在，并不是独立的，它是对，就是条件，然后因缘所生，是无自性的，所以才会说色即是空。所以这个色即是空，也就是说明色的一个本性是空。这边呢讲到色即是空，即是呢就是嘛，对不对？色就是空嘛。但是色跟空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概念？那既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，为什么说色就是空？我就说，我是男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女人嘛？那我可不可以说男人就是女人？所以变成说，两种不同的概念竟然可以等同，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男即是女，其实就是说明男跟女都是无自性，并不是男就是女变成不男不女，不是的。所以色即是空呢，其实他是在讲一件事，还是在讲两件事？讲一件事，那在讲哪一件事？所以色即是空，他就是在讲一件事，在讲哪一件事？讲色这件事。那讲色什么事？无自性，或者是无实体。所以他在讲说色这件事情，他没有实体。那没有实体，为什么又有色？因缘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有是因缘有，而不是实体有。所以说明色是因缘有，没有实体。那没有实体这个概念，我们就叫它什么？叫它空。所以这个空有没有离开色？离开色可不可以讲空？
不能。
不能。所以色即是空，就是在说明色这件事情，它其实是没有实体性的。你知道这样讲课会讲不完，你知道吗？慢慢讲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想说，因为我们这一维摩诘经好像上了第四期啊，两年而已，真的。好了，那既然这样，慢慢讲。讲我们看910页，好。所以这个空呢，是在讲色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色这件事情，它没有实在性，所以才叫做空。所以他接着说，并不是把色灭掉了才叫做空。那如果把色灭掉才叫做空，这样的空呢，叫做分析空，或者叫做分破空，或者又叫做析空观。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20，注脚220呢，我们先看刮胡二啦， 中观经论。中观经论呢，就是导师这边在自论卷十二这边呢，有提到三种空，然后他对分波空呢有进一步去诠释啊。那他说这个分波空呢，就是天台宗所讲的西法空啊。那举这个坛就像布啦，那布呢，你把它拆，拆到这个极尾，然后再分析到无方分相，那就现空相。所以极尾又叫做临虚，临就是接近，虚就是虚空，临虚。所以什么叫做无方分相？眼镜盒它是不是有上下左右，对不对？长宽高，这就是方分啊，方分它是立体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无方分呢，无方分就不成，对，就没有立体了，无方分就没有立体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显现空相。所以你看那个物理学啊，物理学它去分析这些物质，分析物质好像有两派吧，有一派去分析物质，分析到最后物质呢，他说它是波长，它是波长，所以还有这个波相有没有？但是它已经没有这个物质的这个方分的形象了，哦，临虚。那另外一派呢，就整个脸碎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这种做法呢，其实跟这种分破空很像啊。那这是从空间来讲，从占有空间来讲。那如果从占有时间来讲，就是分析到刹那最短的一念，那在最短的一念还可不可以分出前后相？没有。当你分析到最短的一刹那的时候，这一刹那如果还可以分为前后相，那就不叫最小的单位。所以时间最小的单位是一刹那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没有前后相，那时间的特性就怎样消失了？因为时间呢，它一定有前后相的，它就是有前后才能够成立宗嘛。那既然没有前后相，那时间的概念消失，那这种空相的概念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这就是分破的一个方法了。所以在分析时间或空间当中的存在者，而达到这种空相的一种显现。所以这种分破空，你就从它的名相你就知道说，哎，它就是怎样把它破坏啊，把它破坏，破坏到最小的单位。所以其实这种方式呢，它是有弊端的啦。有弊端，就是说物质你把它一直切切到最小的单位，那这切到最小单位的时候，这个单位它是实有，它是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有就变成实有了。那如果你把它整个碾碎完全都没有，那就变成实无了。所以这种分破空的这种方式呢，到最后的结论不是实有就是实无。那这种分破空的这种模式、这种方式是谁常常在用？有部在用的，所以有部呢，才会说这个三世实有，法体恒存，因为它切到最后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破坏了嘛，这种概念没有办法破坏了嘛，你用智慧去分析，它也是最后的层面就是到这里，所以就变成实有了。所以这是属于坏有成空啦，不过常常被龙树所破斥啊。所以你看上面刮胡一自论，自论这边呢，其实就是在破斥的啦。他就说这个自为无实啊，就极为根本就不实在了。那为什么叫他极为？强之为名啊，强之为名就你对，你总是要安立一个名称嘛。你不安立名称，我怎么去叫他，对不对？不然我如果同学大家都没有名字，我说，哎，是哪一个啊？所以一定总要安立一个 对啊，就是要假立名称，所以习伟呢不实在，他只是假立名称而已。那为什么？他说粗细是相待的啦，因为粗所以有细啦，就算被你切到细，但是你的细还是有细啊。所以如果比你细的东西，你就变成什么？变成粗了。所以粗细呢是没有实在性的了。再来他说，如果有极为色，就应该有十方分，它是立体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立体的，它就不叫极为了，因为既然是立体，你就可以再切啊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它不是立体，没有十方分，那它怎么可以叫做色法？所以不管你承认有还是没有，这种想要认为有实有的东西是没办法承认的。再来就是说，如果有极为，那它应该跟虚空分歧，就是跟虚空有界限啊。色就是物质嘛，它是具体的，那虚空就没有相啊，所以它一定跟虚空有一个分割的一个界限嘛。那如果有界限，它就不叫做极为，因为你还可以再切。那如果接下来他说，如果有极为的话，那这当中应该要有色香味触做它的一个条件嘛，或者是就是这个东西呢，你可以透过色香味触去做分析嘛，它是什么颜色啊，什么相貌啊，它的香味是怎样啊，那它的味道或者是你接触它的感觉是怎样。那既然有色香味触去做这个条件的话，它就不名为极为，因为它还不是最小的，所以这样去推求，那极为可不可得？不可得。所以经里面才会说，不管是粗还是细，不管内还是外。那讲到色法，它只有讲什么？它只有讲它无常无我，而不叫做极为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分破空的一个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过失啊。所以这龙树呢，绝对不会去用这种方式去做观察。我们看上面啊，上面接着就是说，这个分析空呢，其实是浊慧所观啊。那巧慧观察呢，就是观察色的当下，也就是色这件事情，它有没有实在性？那因为没有实在性，所以叫做空，所以色性自空啊。它本性呢，它本来就空了，本来就无自性了，所以色性自空呢，我们看一下注脚221，注脚221括弧二呢，自论这边也讲到说，色等法呢，不以空故空，它是从本以来常自空了，所以色等法不以智慧不及故无所得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色法，不管你是浊慧还是巧慧，就算你巧慧，你能够观察到这个色法是自性空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浊慧，你没有办法观察到这个色法自性空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色法的自性空呢，跟你的智慧没有关系啊，不干你的事。就是说，你有观察没有观察，它本身就自性空了。只是你的智慧有没有跟得上而已的，你的智慧跟得上，那就叫做巧慧；你的智慧跟不上，那就叫做劣慧。所以所谓的色自性空就是这样子，它本身形成的时候就是没有实在性的，不需要你去分析，不需要你去破坏，它本性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上面呢，上面说，空即是色，所以空色呢是不二的，所以这个空即是色，这个空呢其实也是在讲这个色法的无实性啊，所以色法无实性，那才能够成立这个色法。如果色法有实性是没办法成立的，所以说空即是色，所以不要把它看成截然不同的二法。好，那我们看最后倒数第二段了。也就是说，一切都是缘起无自性的了。那如果能在五蕴当中去通达 这五蕴本性都是空寂性、无自性的，那才能够七入不二，所以并不是把它破坏掉，或者是某个概念消失，那产生新的概念，都不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位菩萨，名相菩萨，他从这个四种跟空种，就是四大跟空大来谈不二。那这一段经文也是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名相菩萨曰：四种意，空种意为二，四种性即是空种性，如前即后即空故，中即亦空。若能如是知诸种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这边讲到这个四种空种意，意呢就是不同嘛，对不对？那四种呢，其实它本身就不同了。那四种跟空种又不同。不过如果能够理解到这个四种无自性，本身无自性，那其实就是空种无自性了。也就是说，四种的无自性跟空种的无自性是一样的，所以就从前中后去讲他们是这个空性的。所以如果能够这样了解，就能够入不二。那我们看911页，911页呢，我们先看罗什的解释。罗什是说，这个外道法有五大，那佛法讲四大。那其实佛法所讲的四大，就是外道当中的前四。其实我们是讲，一般是讲四大，那后来又讲到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四啊。讲这个四大，讲五大，讲六大，为什么要分这样的一个层次去讲啊？讲四大纯粹是在谈物质啊，谈物质，然后加一个空大，就是说明物质是离不开这个空间性的，然后再加一个四大呢，是说明我们众生啊，我们众生这个身心呢，其实就是这六大组合而成的了。所以说四大为空，四在其中，那这就是众生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这四种呢，其实就是做法。他说做法中最大，所以叫做大。所以他是在解释为什么四大他称为大啊，大的意思是什么？所以做法呢，其实就是有为法。有为法当中呢，它是最大。所以这个大呢，其实就是骗的意思啊，骗有为法，骗。所以这大不是大小的大，是片意。再来就是生造，生造讲说四种就是四大，空种就是空大，那这五个就是众生之所由生，也就是说众生呢就是由这五个而产生的啦，组合而显现的，所以名为种。所以这边的种是什么意思呢？生意啊，生出生的生，或者是原因的因，所以它有生意、因意，然后还有种类意。种类意呢，就是四大有四个不同的特性嘛，对不对？它不会混淆的，所以这就是种类意。然后他说，这个四大的一个本性啊，没有前中后，所以跟这个空大呢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因为空大有没有前中后可说？没有。也就是说这个虚空啊，它并没有彼此可以说，没有前后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相可以说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注脚228。注脚228呢，就是吉藏这边解释说，一样就是四种四大，空种空大嘛。那这五个都是有大力，所以叫大，大就是片意的。然后它有成就众生的因，所以又叫做种啊。所以种它还是因意。再来这五事呢，这个种别不同，所以叫做种。所以种别不同就是种类了。 所以这个四大或者四种，这个种其实一般我们理解就是种类嘛，对不对？但并不止，其实它里面包含什么？深意，包含这个因，因就是种子，因意，因意深意，还有种类意。那接着说，如果了解四种之有，四种是有嘛？那了解四种之有与空种没有不同的话，那才能够入于不二法门啊。所以说无三际，无前中后，因为空种没有前中后。那四种呢，本性即空啊，所以本性即空呢，它也是没有前中后可得。不是，就是说，如果执四种为实有的话，那于前中后去观察这个实有可不可得，不可得，所以才说这个四种即空也是无三，无三就是没有前中后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演培法师的一个解释。那这个菩萨叫明相，就是以智慧光明之相令众生得见，或者是说菩萨以智慧通达诸大种的一个明暗通摄之相，所以叫明相。那一样他也是先解释这个四种意空种意的意，那意就是不同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四大种呢，它是个别不同的，那四大种跟空种也是彼此不同的，那种它是有种类种性，那所以四种就是四类。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物质呢，不管是体积还是它的一个构成的要素，不外乎就是地水火风这四种。那空种就是虚空，也叫做空界。那物体呢，它是有一具体物啦，物质它是有具体的一个形态。那空呢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这个物质跟这四大跟空种呢，它是互相对待的啦。也就是说，有物质的地方一定有空种性，那有空种性的地方一定有物质性。所以四大跟空大呢，它是不可以离开而谈的，不可以离开而谈。所以四种性就是空种性，二者没有差别。然后注脚二三一呢，这边就其实要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四种是有嘛，对不对？四大是有，因为它是具体的。那空种它无相嘛，所以是无嘛。但对于这个无到底如何成立，怎么去理解，那就是注脚二三一这边要讲的。那我们看912页，912页的刮胡三。刮胡三呢，在中观经论呢，其实这边就观六种品啊，那当中提到这个虚空，所以当要谈到虚空的时候呢，他说不许虚空是这样的，那不许虚空怎样呢？不能够离开色法，那不能说虚空什么都没有，不可以说虚空是属于谁所了知的范畴。那我们看第一个，不许离开存在的色法。那这边其实有提到三点啊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虚空它是依色相而现起的，所以说因色故有无色处。所以你要讲无色处，那一定要对待什么？色。所以无色处呢，就叫做虚空相。所以这个四大跟空大是不是相对待的？因为四大是色嘛，那空大是无色处嘛，所以这个无色处不是那个无色界那个无色处哦，这个无色处是说这个地方没有色法，所以这边讲说空相是不离开存在而幻现的，所以就好像有东西在这里，那把这个东西拿掉，那空相就显现了，所以这个空相的显现是不离开色法的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虚空相到底是如何而来，它是不离开色法而显现的，也就是当色法消失的时候，这个空相就显现。那这边在讲这个空大的空相，你们不要 跟这个无自性空把它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不是在谈无自性空的空啊，这是在讲这个空空的虚空空大的空啊。好，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说东西跟东西相待的时候，那就会出现什么虚空的间距，所以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它没有紧密在一起，当中就有什么距离嘛，那这距离当中没有东西，哎，这就是虚空相。那再来就是说，从色法身体的一个运动，你能够感到这种无色无色为爱的虚空，所以虚空呢，它有一个特性就是无爱性，无爱性，就说哎，我们手可以在这里挥来挥去，那这代表什么？这是虚空的无爱性，它有包容无爱性，所以就是这三点。所以如果认为说离开色，然后这个虚空有实有普遍的这种无相，那这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所以不许离存在的色法，它其实谈了三点。第一个虚空相，虚空相它就是从这个色法消失而出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离开色法。第二个虚空的间距，从物品跟物品当中的一个空隙而显出。第三个色法可以在虚空当中怎样无碍的来去，这就是虚空的无碍性。所以这边提到三个。再来，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空是缘起幻现的，那既然是缘起幻现的这种属于现象，这个现象呢就有它的一个特性，所以它的特性是什么呢？含容无碍，它能够含容色法，能够让色法来去无碍，这就是虚空的一个特性，所以不可以否定它的特性。缘起现象有的东西不可以否定它的特性。再来就是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说像西洋哲学就把空间看成是主观的，而且是先前就存在的一种模式啊。所以只要是认识到的，它都不离开这个空间相。但如果依中论的一个见地呢，他这边讲说如果没有有，那你怎么你如何去谈无啊？从有无去谈，那有无竟然都不可谈了，那你要说谁去知道这个有无？所以这边就是说虚空呢，不是离色法而实有别体的了。那既然它离不开这个色法色相，那虚空也就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实有实无都不允许。那也不能说虚空是属于这个知道空是有是无的知者，所以不管是有还是无呢，在镜像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所以说谁知道这样的一个虚空呢？那这边呢，接着讲到说无相无碍的虚空，它是依有相有碍的存在设法而幻现的，所以中论也讲到说空即无相，无相不能离相，离相是没办法讲的，所以说离相即非有。所以智论也讲到说这个空大的空呢，虚空呢是有极善的。那虚空为什么会有极善呢？就因为我们说不离开色法嘛，对不对？你虚空相要显现是不离开色法，所以说有一堵墙啊，那破墙为洞的时候空相就显现了，这就是空极。那如果拿东西把这个破洞堵起来，那空相又怎样？消失了，这就是空散。所以虚空是依于存在的有相而幻现，所以有这个即散就是生灭，所以空是缘起的，不可以抽象想象为绝对不变的一个片在。所以虚空它是不离开色法而显现的，而且它是有无碍性的。但问题是它竟然是相对于色法而有，就代表它本身是无自性的，既然是相待而已，就是无自性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虚空相或者是空大。再来我们看上面，上面就是在说四大，四大 同空大了。那从时间性来讲啊，就是说四大还没升起的时候叫做前际，那还没升起的时候有没有？没有，所以叫本空。那到四大分散离散的时候叫做后际，那后际离散的时候有没有？没有，所以叫本空。那前后际都没有，那当四大存在的时候叫做中际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中际有没有？没有，但这是要分别说的。这没有是讲它没有实性，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。对，好，那前际指过去的，后际指未来，中际就是现在。那这边讲说过去未来，有过去未来才有中间啊。那过去未来是空，中间也是空啊，不可能两头空中间有。所以它就像花，过去还没生的时候是没有是空，那因缘合的时候这个花现起，所以现在来看是有花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去看它的一个本性，其实是空无自性的，因为花会未来还会凋谢，凋谢之后连影子就找不到了，同样是归于究竟无，所以未来是空。所以物质啊，过去空，未来空，现在虽然看到，但我们知道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，它的存在是因缘的存在。那既然因缘存在，它就是不断变化，所以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，它就不可能变化。所以说不但过去未来是空，现在当下也是空，不然未来不会从有变为无。那等到这个现前的物质一旦变化消失，那空相也就显现出来了。我们看913页，所以这边讲到说不但空种是空，那四大也是空。那这个空呢，就是从我们刚刚讲说空不离开色法嘛，对不对？既然是相待的，那二者有没有实在性？没有。如果有实在性，就不用相待了啦，它自己就可以成立了。那自己一定要依待别人才能成立，就知道它没有自体性了。所以四种无性跟空种无性是平等无二的，那这样理解才能够入于不二法门。到这边大家没有问题，请说。现实的世界没有。你刚才的问题是说，世俗地有啊？不是啊，他还是在世俗地当中去分析啊。刚刚讲色即是空，有没有？那这个色是世俗地还是生意地？世俗地啊，他就是在世俗地去分析这个色法、啊。说这个色法它是没有实体啊，它并没有离开这个色法然后去讲空啊，所以这也是在世俗地啊。再来就是说四大跟空大，四大跟空大变成它也没有离开世俗地啊。他说哎，你的空大的相状是怎样产生的？它一定有物质嘛，离不开物质嘛，对不对？这边一面墙被填满了，有没有空间性？有没有虚空相？没有啊。所以它的虚空相是哎，这面墙被破坏了，对不对？被破坏了，一个虚空相就显现了。所以这个虚空相它也没有离开世俗地啊。所以这边的论法论述呢，其实就是在世俗地当中去说明我们众生处在世俗地的环境当中，把一切都看作为实有，然后他透过这样的分析跟你说，你认为的实有其实并没有，只是这样而已，并没有说离开了世俗地然后去找生意地，也不是叫你离开世俗地去找一个无自性。所以无自性呢，一定是在说明这个东西无自性，而不是离开这个东西之后叫做无自性。所以像这个四大跟空大，四大是有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有呢，我们知道它是因缘有，没问题。但是虚空相是无，我们很容易了解它什么都没有，但问题是这样了解的并不正确。要如何去了解说这个虚空相是怎样出现的？为什么它叫做无？是因为它相对大于 设法，相对大于设法，所以这个设法消失了，虚空相就显现了，然后设法可以在这个空间当中来去自如，没有障碍，这也就是虚空的一种特性，所以这个虚空也没有离开设法，设法也没有离开虚空，他们是相对而成立的。所以在简单来讲，中论在说空的时候呢，常常用的一种几种观念呢、相待是空，然后缘和或者是缘散也是空，所以他在谈空的时候呢，不离开这两方面去谈了、相待而有的东西是空，因缘和合而有的东西是空。好，那到这边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先在生活上去发现什么叫做自性见。其实如果我们从第十八位、第十七位菩萨，你就知道他们有相关性了嘛。第十七位菩萨他讲的是五蕴嘛，对不对？那十八位菩萨讲的是戒嘛，那第十九位菩萨讲的是处嘛，所以其实他就是在讲根进运处戒啦，他就是在讲运处戒。那运处戒呢，就是我们众生组合的条件，所以就是从这些条件去趋入于不二啊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这些等于都跟我们息息相关啊。那他怎么去分析给我们知道？其实这些都是无自性的，虚空无为。其实这个是上次讲的概念。其实无为，他要定义无为，一定要有他的条件，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叫做无为。那什么条件呢？他说本性如此啊。那怎么如此？到底如此什么？普遍如此。然后普遍如此，必定如此嘛。所以说这个道理，它只要符合普遍如此，必定如此，它就可以啊。本来如此，就是说本来如此嘛。那本来到底是怎样如此嘛？所以就把普遍跟必定是它的一个本来如此的一个内容啊。那你符合这样的一个，你的道理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，那就叫做无为，就是不会变。因为普遍是可以说空间嘛，然后必定呢是时间嘛，所以这个道理不管在任何地方都适用，这个道理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都适用，那就叫做无为。所以虚空它是不是符合这个道理？所以他也就把它立为无为。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讲无为有九种无为嘛？所以很多都是他把这个道理套进去，那把它成立无为。但是佛所说的无为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以智慧，对，智慧检择，知道它是不生不灭的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无为。所以真正的无为是在讲涅槃，而不是在讲说你把这个道理拿去套那个，拿去套那个，哇，一大堆无为跑出来，那你到底要证哪一个无为？好，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了，下次从第十九位菩萨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